卫星图像爆，中共秘密部署空军王牌。魏哲嘉话，台积电唔可能撤出台湾。共军首次喺海峡中线以东监控土舰。菲律宾军方驳斥中共控共军抢补给。香港艺术家沉默悼念六四被捕。黎智英全身发抖，庭审延至四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六月五号。在新闻播出之前，同大家谈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入面，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就与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芬妮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理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等我们来听下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一个月后血糖就降到 7.0， 三个月正式进入 6.0， 现在基本稳定在 5.8 左右。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及用户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将先进的歼20战斗机秘密部署在中印边境敏感地带。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同一时间段升高与台湾、菲律宾及印度多个国家间的紧张局势，令人惊讶。美国新闻周刊6月4号报道，美国地球空间情报公司全员分析几日前透露，西藏的日喀则空军基地附近发现至少6架歼20匿迹战斗机，位置距离印度边界约150公里。日喀则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之一，供军民两用。歼20匿迹战斗机是中共最先进武器，是中共共军的主力。每次中共要宣示所谓的军力，就会拿出歼20。例如去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时，中共正正出动歼20。赖清德就职后中共东部战区发影片，宣称歼20具备跨海峡杀伤力。新闻周刊说，歼20战斗机并不常驻日喀则机场，这一次部署非常罕见，而且意义重大。日喀则机场距离印度边界约150公里，距离部署印度空军 IAF 阵风战斗机的哈西马拉空军基地不到300公里。而印度空军之所以在哈马拉战略性部署阵风战机，就是为了在中印边境出现威胁时迅速出动。分析指，歼20战斗机部署日喀则，表明中共对印度的军事威胁正在升级。印度退役将军、智库高级研究员夏尔马表示，歼20配备了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弹，将对印度阿鲁纳克尔邦地区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中共在南海与菲律宾冲突不断加剧，对台湾的威胁甚至引发美国前总统川普与现任总统拜登先后放重话。台湾社会科学研究者张静修教授去年在零传媒发文说，北京近例与17个邻国因边界和领土问题而发生纠纷，在这个期中，中印最容易发展成为正式战争。张静修教授说，北京的领土扩张采取所谓的切香肠战术，逐步蚕食边境地区，在不知不觉中迫使对方失去领土。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南海建造岛礁和军事设施。 张静修话，正系因为习近平喺喜马拉雅嘅扩张，将最大嘅邻国印度永远变为敌人，损害咗中国嘅长期利益。印度快速与美国接近，并且加速军备建设，而且正系由于习近平派兵几次入侵，台湾是否保有主权，对印度嚟讲就利害相关。因为一旦台湾被吞并，阿鲁纳克尔邦就好可能是中共下一个目标。台积电6月4号召开股东会后，对媒体表示，不太可能因为两岸关系恶化，将厂房迁离台湾。据自由亚洲报道，魏哲嘉在4号股东会上接任台积电董事长。会后他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如果两岸冲突，台积电客户是否会要求将产能移往国外，魏哲嘉回答说，台海局势不稳定确实是供应链的一个考虑因素，不过台湾的产能目前占台积电总产能的80-90%，要将生产线完全移出台湾是不可能的。对于到美日德扩产，魏哲嘉说，台积电投资扩产还是以台湾优先，第一优先是台湾，第二优先是台湾，第三优先选项亦是台湾，最先进制程一定由台湾开始。美国虽然亦规纳2纳米制程，但先在台湾企稳脚步，才会往外扩散。路透社的报道说，即使两岸关系紧张，但在这个礼拜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上，除了记者提问之外，几乎没有人关注战争以及战争可能威胁晶片供应链的话题。台湾力积电董事长黄崇仁亦表示，没有人担心战争这个问题。黄崇仁告诉媒体知，我认为当然总会有军事活动或摊牌，但台湾对人工智能来讲是几咁重要，即使是中国人亦知道这一点。此外，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4号宣布，他和辉达董事长黄仁勋就携手在高雄建先进云算力中心达成一致。高雄先进云算力中心将以超级晶片 GB200 伺服器为核心，总计共64柜，4608火 CPU， 预计2026年完工。黄仁勋表示，辉达未来几年将继续在台湾投资，计划建设的研发中心将聘1000名工程师，涵盖晶片、软件、系统、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土耳其军舰日前由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并在海峡中线以东航行，而共军不单止直接派出军舰，更首次在海峡中线以东监控。台湾零传媒6月4号报道，土耳其海军反潜护卫舰由4月起在日本巡游，日前穿过台湾海峡，中共随即出动052D 型丽水号导弹驱逐舰，一改过去在海峡中线以西监控模式，直接在海峡中线以东监控土耳其军舰。1999年台海危机以后，中共将监控限制在台，中共将监控限制在海峡中线以东，台湾亦不再飞越中线以西，双方保持克制。中共这一次借监控土耳其军舰，打破了这种平衡局面。台湾淡大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又认为，共军想表达的是自己在这部分海域拥有控制权，中共这个动作等于将台湾海峡视为内海，再次向国际宣示主权。另外，6月4号，台湾国防部侦获23架次攻击，其中16架次逾越中线并侵扰北中及西南空域。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六四纪念日前夕，台湾朝野政党多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民主，所以中共就用这种所谓战备警巡表达不满。六月四号这一日，近30架美国军火商抵达台湾，预计六号出席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无人机、无人艇可能是交流重点。访团亦将拜会台湾政府高层。 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美国军火商来台湾找合作伙伴，建立供应链合作关系，台湾不单止要加强国防自主能力，亦考虑如何令台湾国防产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共官方媒体日前说，驻扎南海仁爱礁登陆舰的菲律宾军人拿枪对住中共海警船。菲律宾军方6月4号驳斥中共讲法，并反控中共非法没收菲律宾空投的补给物资。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在4号记者会上指控，两艘中共海警充气艇在5月19号驶入距离仁爱礁菲律宾国前军舰不到10米的地方，抢夺部分空投给菲律宾驻军的物资包裹。共军发现包裹中只有食物后，就将包裹掉入海中。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指出，这种没收菲律宾补给品的行为是非法的，就算在战争期间亦不能够没收另一个国家的补给品。此前中共环球电视网提到这次冲突时说，马德雷山号上的两名菲律宾军人拿枪指向中共海警船。布卢纳否认中共的说法，强调菲律宾军方没有刻意将枪指向中方，他们当时持枪是指挥，因为中共海警船非常靠近。布卢纳强调，马德雷山号是菲律宾海军服役军舰，因此获得授权配备武器，菲律宾有权自卫，菲律宾亦会持续在海域行使主权。布卢纳说，西方已经向外交部提供事件资料，由外交部决定是否对中共海警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香港行为艺术家三木6月3号晚间在香港市区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悼念六四亡者，但无奈就被数十名警察包围，三木被逮捕并被带离现场。三木当晚在铜锣湾东角道商圈街头用手比划举杯饮酒、洒酒祭奠等动作，又用手画出8964几个数字。尽管三木全程不发一语，但仍然吸引不少人围观拍照。至少20名身穿防刺背心的港警很快抵达现场，包围三木，并拉起封锁线，将记者阻挡在外。港警事后说，因为陈色心在现场制造混乱，先将他带回警局，目前已将他释放。据悉，过往六四事件纪念日前后，都会有艺术家到铜锣湾东角道悼念六四，但今年只有三木一人出现。港媒报道指，铜锣湾东角道以及维多利亚公园主要出入口等敏感地带，由3号下午开始，每个角落都有穿防弹衣的警察以及戴耳机的便衣警察驻守。晚间8点左右，还有冲锋车等警车停靠，甚至一度有装甲车出没。时事评论员钟建华对自由亚洲表示，香港政府对市民纪念六四的压制力度似乎比内地更大，是因为很多香港人仍未放下坚持悼念的意志。钟建华说，现时要改造香港吗？支联会纪念六四做了30年，这几年虽然做不到，但依然有各种形式的表示中共的想法，或者是要在香港完全杜绝这种意图，连意图都要扼杀大家。因此特区政府觉得越阻越好，北京和中国国内经历了数十年，加上洗脑教育和政治宣传产生的效果，人的认知和意志已经大不相同，但香港仍然有那种认知和意志。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目前被港府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庭审在6月3号进入第87日，但因黎智英身体不适，当日休庭，延续到6月4号恢复进行。据媒体报道，他的律师彭耀雄3号告诉法庭知黎智英身体状况不好，星期日去了看医生，医生立即开止痛药，但黎智英星期一仍然全身发抖，法官杜丽冰批准将庭审延迟一日。 6月4号黎智英着白色外套出庭应讯，辩方指他身体情况已经好转，法庭继续播放黎智英受访影片，其中黎智英谈到自己曾经支持1989年六四学运，并曾经写信谴责时任中共总理李鹏。现年76岁的黎智英自2020年底以来一直被拘留，他对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和一项串谋出版煽动性材料的指控表示不认罪。领导黎智英国际法律团队的加拉格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表示担忧，说黎智英已被单独监禁3年多，早就应该释放黎智英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